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想和你一起探讨一个还挺根本的问题：你是在单纯的活着，还是在真正的活出生命？
我这个问题一听就很大。
是的，我们手头这些材料就是一系列关于生命意义、目标还有存在的思考。他们提出了一个特别棒的比喻，说人生就像一个巨大的游乐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免费门票。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当一回向导，带你一起看看这张地图，聊聊哪些项目最值得玩，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自己又能给这座月圆添点什么。
这个游乐园的比喻确实是很有力量，它贯穿了所有讨论，而且材料一上来就给了我们一个选择，一个非常尖锐的选择。
是什么样的选择？
你是要继续陷在自己编的那个故事里，就是那个充满焦虑，总想把生活碎片拼好的故事，然后去渴望一个虚幻的从此幸福的结局？
听得就很累。
还是说你愿意放开手？把自己投入到世界里，成为生命这场充满创意的舞蹈中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这简直就是莎士比亚那个问题的现代版，生卒还是毁灭？材料里说，根本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们不去体验生命的丰满，那我们拿着这张门票，光站在门口纠结的看地图，又有什么意义呢？
没错。
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些想法掰开揉碎了，好好聊聊。
那我们就从每个人可能都问过自己的那个问题开始吧。
对，这个真的都会问，这让我想起材料里作者分享的一个个人故事，特别真实。他说他小时候会一遍一遍地对他妈妈哼那首叫《Elfie》的歌，
哦，歌试试。
歌词就在问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Elfie？他说他花了好几年去找答案，那种渴望得到终极解释的紧张感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
我能理解那种感觉。
最后呢，这个问题就成了他们母子之间的一个内部笑话了。
但这个故事最妙的地方就是他妈妈的反应。材料里说，他妈妈那种无声的微笑，其实不是困惑，而是一种很深的理解。
他明白了什么？
他明白，追问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件事儿本身，可能就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生命它不是一个有预设情节和完美结局的剧本，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终点。他知道儿子最后总会放弃这种徒劳的寻找，然后开始跳自己的那支舞。
这感觉让我想起了电影《城市乡巴佬》里的情节，就是比利·克里斯多演的那个角色，在电影最后举起一根手指说："人生的意义就是一件事儿。"
对，但这件事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
是的，但材料特别指出了一个细节，一个大部分人都忽略的细节，就是最后一幕，主角回家以后，他并没有辞掉工作去找那件所谓的大事儿。
对，他妻子问他是不是要辞职，他说不。我不辞职，我只是会把一切都做得更好。
就是这一句。
等等，这么说来，他的人生环境、工作、家庭什么都没变，但是他整个人变了。所以改变的不是外面做什么，而是他内在的怎么做。
完全正确。
这可完全颠覆了我们一贯的想法。我们总觉得得找到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才行啊。
是的，但这可能就是这些材料里最核心的一个观点。意义。它是一种内在品质，不是一个外部目标。
内在品质？
对，它不在于你是不是在拯救世界，而在于你是不是用拯救世界的同情心和创造力去整理一份电子表格。主角就是敞开心扉，向生活那些未知的展开去投降，反而发现了存在的真谛。
所以，这跟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所有故事都反过来了。英雄不都是要去屠龙夺宝，完成外部任务来证明自己吗？
可材料里说的英雄之旅，恰恰是向内的，是回到自己存在的中心。
太有意思了。
而且更有趣的是，材料把你本身比作一个禅宗的公案。
啊，公案就是一个用理性思维解不开的谜题，最经典的就是那个一只手鼓掌的声音是什么？
对。
材料里还讲了个故事，说有个高中生声称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举起一只手，放松手腕，然后猛地一甩，让手指拍在自己的手掌上，啪的一声。
哈哈，这孩子真是个小机灵怪。
可不是嘛，我上学时肯定也想过这种钻空子的办法。
谁不是呢？但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理性思维是多么渴望给每个问题找一个，具体的、聪明的答案。可公案的目的就是让这条路走不通。
它的作用是震撼你的理性思维，给直觉和顿悟开一扇门。
所以材料里那个惊人的观点就是，你就是那个公案，你是谁？这个问题是你的理性头脑永远解决不了的难题。
这个说法确实让人脑子有点打结，
是有点绕，但材料里那个绿野仙踪的比喻帮我理解了。
哦，怎么说？
就是说，你不可能在电影放完前暂停，指着屏幕上的陶乐斯说，看，这就是他，然后就搞清楚他是谁了。
嗯，有道理。
真正重要的是，他在旅程中，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唤起的那种精神、勇气、智慧和爱，这才是照亮一切的东西。也就是材料里说的，做让你感动的事，去唤醒他人的灵魂。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这就把抽象的概念和具体的行动连起来了。无论是写作、教学、唱歌、跳舞，还是创办一家企业，甚至是仅仅作为最好的家人朋友。
所以关键不在于具体做什么。
对，关键在于你背后的意图，有意识地把你独特的内在精神和真实带给这个世界，用你的存在去鼓舞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谈到行动就不能不谈目标了，但我感觉这里有点矛盾。
哦，
一方面材料说要活在当下，享受过程，另一方面我们又总被告知设定目标很重要，那这两个在现实里不会打架吗？
哎，你这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是吗？比如我设定了减肥10斤的目标，那我跑步的时候怎么可能不想着体重秤上的数字呢？我还怎么享受过程？
我完全理解这个困境。材料里的建议其实很巧妙，设定目标，用它来集中你的精力，让体验更有趣。这就像是怎么说呢，给你的小我或者说头脑找点事做，
免得他整天焦虑。
对，但关键在于设定之后就忘记他，然后全心情拥抱过程。这并不是说目标不重要，而是说别把你的幸福和自我价值完全绑在那个结果上。
我明白了，这就像一场精彩的谈话，你不是为了赢才参与，而是享受当下思想碰撞的火花。说得好，借别下一次 guardian 的语就说得特别好。生活就像滑雪，目标不是到山脚，而是在太阳下山前享受一系列精彩的滑行。
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无论是园艺、写作还是运动，都可以追求卓越，但更要享受过程本身。享受泥土的感觉，享受文字的连接，享受比赛里的那种快乐。
是的，而且我觉得更好玩的一点是，当你真正沉浸在滑行的过程中，你到山脚时的姿态往往比你一门心思想着终点时要优雅得多，结果反而会更好。
哎，对了，不过享受过程说起来容易，但在一个结果导向的社会里，我们很难不盯着目标。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目标会凌驾于一切之上。
嗯，
材料里有没有提到这种心态可能带来的危险？
你提到了一个要害，这种危险不仅存在，而且非常极端。材料里讲了一个被称为高盛困境的调查。
高盛困境？
对，研究人员问一群精英运动员一个问题，如果有一种药能保证你拿奥运金牌，但5年之内你会因此丧命，你愿意吃吗？
天哪，我这个问题也太残酷了，我猜应该没人会愿意吧。
结果令人震惊，超过一半的运动员回答是。
超过一半？
是的，这赤裸裸地揭示了当目标变得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时是多么危险。这种对结果的执着就是所有痛苦的根源。老子说，在没有欲望的时候，你看到的一切都很平静。材料澄清说，问题不在欲望本身，欲望是驱动力，是中性的，问题在于对结果的执着和期望。
这种放手的智慧让我想起了那个孤筏重洋号的故事。
哦，我知道那个
探险家为了证明一个理论，就驾着一个简陋的木筏横渡太平洋。一开始他肯定也充满了控制欲。
肯定啊，要对抗大自然。
但当他放弃了控制，顺应自然之后，各种意想不到的因素反而帮了他。 比如木头在海水里膨胀，把绳索咬得更紧。每天早上还有飞鱼自动跳上木筏给它当早饭，
简直不可思议。
他最终航行了4300英里，实现了他的想法。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与平和源于一种无需证明的信任，就是相信宇宙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帮你。
说得真好。我们相信身体里亿万个细胞能协同工作，却好像无法放松下来去信任我们自己的人生旅程。这种执着与控制和测量的文化恰恰吸走了我们的精神。
说到底，这一切都归结于你的意图。我注意到材料里引用了一段古老的梵文文本，奥义书里的一句话特别有力量。
是哪句？
你是你最深切的渴望，你的渴望如何，你的意图亦如此，你的意志如何，你的行为亦如此，你的行为如何，你的命运亦如此。
这段话听着很古老，但说白了就是你心里最深处想要什么，最终就会活成什么样。
对，你的整个世界都是被这个最底层的渴望塑造的。
意图是塑造现实的根本力量。如果你的意图是恐惧和不安全感，那你就会不断吸引来证明你不安全的人和事，反过来也一样。
那么这个意图就会很自然地把你吸引到特定的场景中去，这是材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场景？
对，所谓场景就是一个汇集了有相似欲望和世界观的人们的物理或线上的地点，比如1860年代巴黎的印象派艺术场景，50年代格林威治村的垮掉的一代文学场景，还有我们现在的科技、电影、音乐场景，
就是一个丰富的人才和机会的社区。所以选择你待在哪个场景，可能是你能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甚至比选择具体做什么工作还重要。
没错。
所以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无论是选择去哪个城市发展，加入哪家公司，甚至是在网上关注哪些社群，都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框架。
是的，我们都该问问自己，我现在待的这个场景真的在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吗？
这正是材料里提的那个关键问题，这些人，这些经历是否在激励我成为最好的自己吗？
对，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留下来成长。但如果不是，如果像材料里说的，你一直被愚弄了太多次，那就果断离开。
因为时间和精力太宝贵了。
是的，就像歌手汤姆·佩蒂的歌词说的，你的归属之地是那个让你感到自由的地方。
当你在一个合适的场景中，你就能放松下来，进入心流，忘掉世界，尽情导舞，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这又回到了我们开头说的生命之舞。
好了，所有这些观点最终又汇集到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宏大的比喻上。
是的，游乐园的比喻。材料说，现代世界就像一个巨大而奇妙的游乐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景象、声音和体验。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一张免费的门票，但没人知道自己的票什么时候会被打孔。
而且最重要的是，当你离开时，你带不走任何奖品，
带不走那些优惠券，也带不走那个巨大的毛绒玩具。
所以，这个比喻的核心是，重要的不是你在游乐园里玩了多少项目，赢了多少奖券，而是你体验的质量。
对，是你体验爱、做有意义的事、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机会。
材料用万圣节做了个对比，特别生动。一种是充满创造力和兴奋感的童年回忆，大家穿着自制的、看着很可笑的衣服，在黑暗中感受那种独立。
而另一种呢？
另一种就是现在被商业和攀比定义的安全活动，人们更关心自己的服装、糖果和自拍是不是成功。
这就引出了一个颠覆性的问题，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成功被视为幸福？为什么幸福不被视为成功？
这完全是你的个人选择。你可以选择玩那个积累代券的游戏，也可以选择玩那个体验和创造的游戏。
这让我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安迪在监狱里对他朋友说，人要么忙着活，要么忙着死。
对，那部电影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监狱是我们自己的头脑，而不是我们所处的环境。任何人都可以是自由的，也可以是囚犯，这完全取决于他们选择怎么过每一天。
所以最终这些材料想告诉我们的是，你的背景故事无法决定你的未来。
他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描述成宇宙的能量在一段时间里独特的显现为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最后留给你的思考就不再仅仅是你准备在这座游乐园里玩些什么了，
而是你准备为这座游乐园增添一个怎样独一无二、只有你能创造的游乐设施，让别人也能体验到呢？